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我的命运改变了，副标题是说不尽真善忍的美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在此分享自己修炼中的故事，说不尽真善忍的美好，说不尽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曾经满身是病，人生看尽绝望。我高三那年前半学期，小腹左侧持续疼痛拉肚子，天天早上上课，下午去医院输液，打针输液也止不住，四处求医，最后一位中医大夫把拉肚子止住了，医生说再止不住，肠子上的绒毛就没了，那就永远这样了。后半学期，我小腹右侧又开始疼，接着天天早上上课，下午去医院输液，就这样时好时坏，怎么也好不彻底。医生说是阑尾发炎，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好不了。后来医生让我做手术，五月我做阑尾手术，由于从小体弱多病，做手术时我体重只有77斤。到了七月高考时，我早上考试，下午输液，我在考场上出虚汗，湿透了两块手帕。由于身体原因，我第一年没考上，复读了一年，第二年才考上了一所南方大学。我一到大学，先输几天液。当时我常年有胃病，吃完饭胃就往下垂，腰直不起来，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每天都睡不好觉。上初中就已经开始吃健脑补肾丸了，每次考试必须得喝太阳神补脑液，否则考试都考不了，还有严重的鼻炎。由于从小打青霉素和链霉素，造成听力受损，还有妇科病、关节炎等等。我学了各种气功，但是身体一直不好，还是各种病痛缠身。那时我常想，自己能不能顺利大学毕业啊？感觉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大学。第二部分，有缘幸得宝书，大法展现神奇。就在这时，我参加了学校的老乡聚会，一位学长给我介绍了法轮功，说练法轮功对身体好，去便健身。我一听对身体好就想学，学长说先看书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辅导员。我当时挺认真，在看书的过程中把不明白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记到一张纸上，但是看到第四讲时，前面记在纸上的问题全都明白了。看完转法轮后，学长问我学不学，我说学，学长就带我去了学法点和练功点。第一天我去练功点练了功，第二天眼睛里长了一个疙瘩，我问辅导员为什么我眼里长了一个疙瘩，辅导员说好事，老师管你了。第二天练完功，第三天我又发烧了，因为在南方每天都得洗凉水澡，我又去问辅导员，我发烧了能洗澡吗？我心里直嘀咕，发烧洗凉水澡那不会更烧吗？没想到洗了凉水澡，第二天烧退了，我觉得好神奇。在练功一个月后，我感觉戴的近视眼镜不舒服，就去眼镜店配眼镜。当时我的眼睛度数是700多度，我学测到大学毕业估计就得1000度了，可是到眼镜店一测，我的两眼视力度数各降了100度，真是出乎我意料。到练功第二个月，我又觉得眼镜不合适了，又去眼镜店配眼镜，眼镜度数又各降了100度，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，觉得真神奇。一位和我一起得法的同修当时戴着200度眼镜，练功后没多久就直接摘掉眼镜，不用戴了。而一位老乡同学进大学时眼镜度数和我一样，到大学毕业时真的到了1000度。我修炼大法不久， 多年的神经衰弱也好了，能一觉睡到天亮。偶尔做个梦，我还会去问辅导员。后来听同修说，学法点上就我问题多，但我从来没发现辅导员不耐烦。不管我问什么问题，他都非常耐心地回答我。修炼前，我晕车晕得厉害，有一次在轮船上把胆汁都吐出来了，修炼后就不再晕车了。一次在火车卧铺上睡觉，我突然胃里翻滚作呕，结果黑乎乎地吐了一地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年的胃病好了，从此感觉我的胃像个橡皮口袋，饿了不疼，撑了不胀，不再挑食，什么都能吃，什么都好吃，还能吃出不同食物的味道，感觉好幸福啊。从我记事起，妈妈就天天带我去打针，一次连续带我打了半年青霉素和链霉素。后来医生说我妈，你真傻，孩子再打针耳朵就聋了。后来我听力确实有点不好，别人说话声音小点我就听不清了。修炼后，从小陪伴我的淋巴结核消失了，听力也好了。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，我从小脾气大，心眼小，爱钻牛角尖，还爱生闷气。有一次我跟妈妈生气，几个月不跟她说话，上学的时候跟同学生气，天天跟我妈说这个同学怎么不好，那个同学怎么不好，把我妈烦得不行，说我，你多看看别人优点，少看别人缺点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这个变化太大了，头一天跟同学生了气，第二天气就消了，怎么也生不起气了，心情特别好，心里特开心。我学会了包容，很少去说别人的不是，听到妈妈抱怨别人，我也这样劝妈妈，多看看别人优点，少看别人缺点。大学毕业时，同学们都说大学过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大学时期我过得很幸福。读了九评共产党后，我明白了为什么同学们感觉大学没意思，是共产邪党给他们灌输的斗争哲学导致的。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斗争、猜忌、妒忌，没有善念。而我在大学得法后，天天接触的都是善良的修炼人，大家都助人为乐，无私为他，与人为善。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才会感觉到真正的幸福。更何况我们是知道了人生意义的大法弟子呢？所以，共产邪党说的什么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，都是骗人的鬼话。第三部分，说不尽真善忍的美好。一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。在刚得法时，我就能感觉到师父每一句法的后面都有层层无尽的内涵，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工作后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变得有深度了，我可以跟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，能理解不同年龄段人的思想。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国企公司做化工设计，整个办公室有六个人，我和另外一个年轻同事是新招来的。我每天早上一到公司就打扫办公室，办公室领导看到很高兴，到处跟人说自己招了个勤快的小姑娘。由于是国企，人和人之间勾心斗角，办公室其他三个人都不听领导的话，大多数工作都是领导一个人干。我们来了后替领导分担了不少，我主要负责设计，先从设计管道开始，粗的、细的、加保温层的、倾斜角度的管道都得设计，累得我晚上做梦都在数管道。有一天，领导突然笑着说，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憋了半年，连一根管道也没设计出来。我们领导是某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我当时还奇怪，这个很难吗？我可是大学一毕业就来设计化工管道了。后来公司又来了一个实习的硕士研究生，领导认可他学历高，就安排他设计换热器，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。结果整个实习期间他也没设计出来，领导没办法，就让我来设计。我设计了半天也没设计出来，就跟领导说，这不是我本科学的范围内的，我设计不出来。 领导说，设计不出来就不工作了吗？我给你调经验值，接着设计。最后我终于把换热器设计了出来。领导笑呵呵地说，你是这里第一个设计出换热器的人。其实这是大法给我开支开会了。二，导师看中了我的论文。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化工企业合同管理。第一位领导不怎么管我，属于让我自生自灭型，不指导我任何工作。我一天无所事事，工作上没有任何成绩。没多长时间就从项目助理降为业务助理。我当时想离职，后来想到师父在法中讲过相生相克的理。我悟到一个事物都有好坏两面。我的处境不好的一面是领导不管我，好的一面是我有大把的时间。正好当时行业流行项目管理，我就误打误撞地在一个国内第一梯队的高校报名学习项目管理。学习完之后又继续深造在职硕士研究生。当时我们那届有100个学生，很多都是公司骨干和有家庭的人，有着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。最后拿到学位的只有10人，我是其中一人。我在拿学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我的论文被我的导师看中，说要翻译成英文参加国际项目管理会议，但是第一作者要改成他的名字。他说论文对在企业里的人不重要，但是对在学校里的人比较重要。我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。其实当时我觉得自己博士论文也能写，倒不是说自己有多聪明，而是师父的法包罗万象，什么都有，只要找到师父的相关讲法，结合所学的科目，就能引领整个行业。三，领导终于发现我工作的重要性。我读完在职硕士研究生后回到单位，我又换了一个领导。这个领导说自己是来做领导的，不是来干活的，所以什么杂活都扔到我这里，搞得我每天都很忙。这在别人眼里看是件坏事，但是我能从中得到职业锻炼。我把杂七杂八的事理得很顺，还建立了以项目管理方式的数据库，把项目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流程顺利的就像一条平坦的马路。只要项目经理把合同交给我，其他跟财务部、客户、设计部门及供应商有关的工作就顺顺利利地进展下去了。可是从同事到领导都觉得这个没什么。后来我休产假，由公司另外一个同事接手我的工作，结果公司项目部这块就乱套了。项目经理、财务部、供应商等多部门跟领导投诉接替我工作的同事，他们都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上班。这下领导发现了我工作的重要性，而且还发现我通过数据库用项目管理的方式，以合同管理为中心，总公司就能把3个地方的分公司的项目全部管理起来了。当时我的职位和工资都不高，等产假休完上班后，领导就直接给我升职加薪了。四，面对部门经理位置被抢走，我不争不抢。后来总经理也意识到我这个工作的重要性，而且我还创造性地建立了数据库，就跟我说要成立个部门，让我做部门经理。但是在领导会议上，另外一个部门的女领导看中了这个部门的重要性，就提出要来做这个部门的部门经理。后来这个女领导也直接跟我说，这个职位本来是你的，你到现在这个高级主管也就是到顶了。我内心波动了一段时间，很快就放下了。我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修炼人能舍，不把人世间的得失看得重。五，因故辞职， CEO 总经理亲自挽留。之后公司又提拔了一位部门副经理，过了一两年后，女领导离职走了，部门又换了一个男领导。又过了一两年，我也由于家庭原因和部门副经理同时提出辞呈。部门经理跟我说，部门副经理辞职， CEO 和总经理不会找他谈话，但是你要离开， CEO 和总经理一定会找你谈话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部门副经理很快就办完离职手续，公司没有挽留。 就像正常的人员流动一样。但是 CEO 和总经理都找我谈话了，都想挽留我，甚至说我哪怕上半天班都行，因为我是由于家庭原因提出辞职的，只能婉拒。我明白为什么公司领导如此重视我。我在公司工作的十几年中非常稳定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脚踏实地，在利益上不争不抢，从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个人利益，人品德行都很好。有一次 CEO 想让我接管机密档案工作，他说把公司员工想了一遍，就觉得我合适，他最放心我管理。这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纺织厂的例子，几个法轮功修炼者对整个厂的精神面貌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企业家都知道，一个国家领导人居然不懂，悍然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重创，邪恶之极，愚蠢之极。记得那段时间，国保警察因为我溯江，经常到公司找我。明白真相的公司人事经理从中周旋，给我通风报信，保护我。六，命运因修炼而改变了。几年前，我和家人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。号里有个人会看手相，我给他讲我练了法轮功后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他看着我的手说，你的命运确实改变了，你的生命线是断的，大概年龄只能活到40岁左右，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手相反映出来的不一样。一个人修炼的大法，身体得到健康，生命得到延续，道德得到升华，但是共产邪党却把大法挽救回来的好人抓到监狱里迫害，谁善谁恶一目了然。其实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，人们也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。看守所里一个管号的犯人就曾私下里指着我说，一看这个人就是与世无争，这么好的人还被抓起来，共产党真够坏的。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认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，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，远离邪恶，去迎接和拥抱真善忍的美好和幸福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死刑犯的重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1日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我为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遭到中共的绑架，被非法关押、劳教、判刑。在被非法关押中，我不断地给有缘人讲真相，使许多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，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了福报。第一部分，相信大法，死刑犯重生。2005年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过渡所，刚进来的人都必须先在过渡所学习所谓的监规。有一天，一个带着死料的走私贩毒犯人旭东进到过渡所，他面部灰暗，没有一点血色，精神萎靡不振。过年期间，警察组织几个监室的羁押犯人搞活动，两个监室一组，我和旭东从始至终都参加了。期间我和旭东交谈，得知他是因为走私2公斤毒品被抓的，这已经是第二次贩毒被抓了。上一次坐了10多年的牢，这次被判了死刑，等待最高法院复核。他只想活一天算一天了。我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，给旭东讲了法轮大法真相，告诉他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，来到世上的生命都是为了大法而来的。同化大法后
才能回到天上自己真正的家。他说，我也信佛，我后悔自己干了坏事，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。我对他说，别泄气，现在唯有大法师父能救你。大法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之过，就看你对大法的态度。只要你从现在开始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许会出现奇迹，你还有生的希望。他说，反正我都要死了，能不能有希望我都念。随即旭东就开始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以后在放风相遇时，旭东都会告诉我，我天天都在念，一想起来就念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昨晚我做了个梦，和鬼打架。我问，打赢了没有？他说，我将鬼全杀死了。我说，你有救了。开始他不相信，说我是宽他的心。过了两天，最高法院的复核下来了，把旭东的死刑改为死缓，警察给他解了死料。他回来时，在监视铁门的小窗口大声对我说，法轮功，我太相信你讲的了。我说，你可要感谢大法师父对你的救命之恩，你以后绝不能做有损大法的事，否则随时都可能要你的命。他一再说，谢谢大法师父，我知道，我一定做到。旭东被免死刑的消息，全监视的犯人和看守所的警察都不敢相信。我对他们说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可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出现的神迹。从此后，很多人更加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第二部分，重度昏迷患者苏醒了。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时，一个名叫楚武的包家，专门看守法轮功学院的犯人告诉我，没有迫害法轮功前，就有转法轮大法书在犯人和狱警中传看，警察中也有修炼大法的。楚武就看过转法轮，他对法轮功有一些了解，我也不断地给他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够保平安，得福报。他也非常相信。楚武对我挺好，从不干涉我的事，还将他的文房四宝送给我用。他还给我创造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我每天可以练练字，抄抄所记住的法，给来往的犯人、警察讲真相。有一年610到监狱搞所谓的转化时，由于我不放弃信仰，就把楚武叫去对我施压，还说必要时对我动武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他对610的人说，监狱有监狱的规定，我只能听监狱警察的，你这种要求我不能做。过了不久的一天，楚武在劳动时突然跌倒在地，抬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，完全处于深昏迷状态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。经检查，他被诊断为脑溢血合并脑水肿、脑疝、重度昏迷，病情很危重，监狱已通知家属。这种情况就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，病人的死亡率都非常高，何况是监狱医院里。我很关心楚武的安危，趁他的亲戚去给他送东西时，我对他亲戚说，你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就能有救。我心里对他说，楚武，你能不能闯过鬼门关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我相信你善待法轮功，一定会有福报的。第二天，奇迹出现了。楚武的亲戚从医院回来后，跑来对我说，昨天晚上，楚武突然苏醒过来了，医生都说是奇迹，我太相信你讲的了。 后来初五办理了保外就医，被家人接回家了，回去后身体恢复得很好。第三部分，严重的神经衰弱者能睡好觉了。有一天，一个监督岗人员林峰和我聊天时，对我说，我因为走私毒品被判了死刑，后来虽然改判了死缓，但是在等待上诉的2年时间里，由于精神紧张，随时都在想着不知哪天上路，所以从那开始，晚上就睡不好觉，经常做噩梦，每天晚上只能睡3-4个小时，搞得精神不振，饮食也不好，消瘦。医生说我是患了神经衰弱，到现在已经有6-7年了，吃了不少药，开始吃安眠药有点效果，后来吃多少都没有用了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不知哪一天就去了，你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？我对他说，你什么都别想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管用。他说，行不行？我说，只要你诚心念，保证你一觉睡到早上还不想起。第二天，我正和一些服刑人员、警察聊天时，林峰过来对我说，法轮功，你昨天告诉我的灵丹妙药太灵了，我今天早上差点起不来床了，真是太神了。在座的人都好奇地追问我，什么药？什么药？我说，现在不能公开传，只能单传，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。后来，我一个人一个人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包括警察。第四部分，白血病消失了。有一年，我再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在过渡所的一天早上，我在放风池里给大家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并告诉大家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，得福报。一天凌晨，因合同诈骗100万刚被关进来的文青蹲在一旁也静静地听着，当时我没注意他。吃完早饭，文青就被叫出去了，说是到医院检查。大概过了1个多月，文青返回了监室。回来后他对我说，在外面时医院就诊断我患有白血病，进看守所后就送我去住院检查，但是检查了1个多月，各种检查都做了， CT、 B 超、各种抽血化验都做了，结果都正常。后来因为便血怀疑我直肠有问题，又做了直肠镜检查，结果都没发现什么问题。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，人还长胖了呢。文青问我，会不会跟念法轮大法真善人有关系？那天我刚进来时听到你在给他们讲，但是当时我只听到念法轮大法真善人，没有听到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所以也就只念了法轮大法真善人，不知管不管用。我说，在你身上不是展现了吗？由于你心诚，相信法轮大法，佛看的是人心，所以佛就管你了。文清激动地说，感谢法轮功，感谢法轮功师父，回去后我一定让全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没几天，文清办理了取保候审，最后听说他只判了缓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五部分， 糖尿病人放心地吃起了月饼。在看守所，我经常给大家讲真相，他们都十分仇恨中共，连进来的黑社会的人都说，我们还讲个道义，中共连黑社会都不如，他连道义都不讲。我讲真相大家都喜欢听，特别是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一说就退。因为牵扯合同诈骗被关进来的矿老板玉堂，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每天吃饭前必须打胰岛素才敢吃饭。就这样，血糖都还不稳定。他喜欢和我聊天，有空我就给他介绍转法轮，告诉他要做好人，不要与人争斗的道理，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玉堂平时好与别人争斗，大家都不和他交往，警察也烦他。自从听我给他介绍转法轮后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再也不和别人争吵了，遇到矛盾会找自己的问题，遇事也能做到忍，和同监视的人也能和睦相处了。因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以前不但不能吃糖，长期以来吃饭前都要打胰岛素，后来他慢慢的不打胰岛素了，也敢吃饭了。那年中秋节，看守所给每人发了月饼，他想吃月饼，问我，能不能吃？我说，你自己看着办，你自己认为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就不吃，一切取决于你的心。最后他还是吃了，结果没事。从此以后，他什么都敢吃了，包括大白兔奶糖。我离开看守所时，他的血糖一直都很稳定。第六部分，闻听大法，悔恨自己之恶。小波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因流窜、盗窃、故意杀人等罪被判死刑，等待最高法院的复核。小波在等待死刑复核期间，一直有要用暴力伤害警察的企图。他经常对人说，我要拍死他，杀了一个是死，再杀一个也是死。听说小波还做了行凶的准备，从来干活的修理工人那里悄悄拿了一把螺丝刀藏起来，后被及时发现，未酿成大祸，所以狱警总是防着他，不敢挨近他。他在监室里也很霸道，凡是新进来的人，有钱的都要给他买20元一包的大白兔奶糖。他把多余的被褥都霸占了，天冷有人要用时，得花钱向他买，一床50至100元不等，而且动不动就打人，谁都怕他，警察都不敢管他，他是监所里的太上皇。管他的警察特意把我调到他的监室，让我管好小波，不要出什么事。我一进到监室，牢头就交代我说，购物时要买一包大白兔奶糖给小波，这是规矩。我说，买什么都可以，但要他对我说。可能是缘分吧，小波赶忙说，他例外，什么都不用买。以后我和小波谈起话来很投机，我经常给他讲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，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宇宙法则，讲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的故事，讲佛道神的故事，他都非常相信，很爱听。小波告诉我，我是东北人，是独生子，家里条件很好，在学校开始学习成绩也不错，还是优秀生。慢慢的，受社会上灯红酒绿的影响，名利心驱使我过早进入了社会，开始在某地一个车检所工作，收入也不菲，但是因为满足不了自己过高的消费，就开始了盗窃生涯，还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。好人做不来，就做坏人出名，为了出名，在作案后都要标记。我这次到本地，主要是想买把手枪， 干点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在这里闹出来人命了，又被公安部通缉。我是到某某地后主动自首的，否则警察根本抓不到我。我也知道，这回自己是死定了，因为我已经多次犯案，可以枪毙几次了，但都被最高法院当官的叔叔保下来了。这次的事情闹得太大了，公安部还发了通缉。有一天，小波对我说，自从听你讲了法轮功后，我心里很平静。法轮功讲得很有道理，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，回不来了。我说，别丧气，不晚。你已经听到了佛法，知道了真善人宇宙特性，又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了你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，神一定会管你的。肉身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，无论你的结果如何，但是你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救度，你将来的生命一定会很好。从那以后，小波开始每天早中晚三次在监室里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打倒共产党。听说我将被非法开庭，小波让我给法官递交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说，我干了坏事，受到法律制裁是罪有应得，但是某某修炼法轮功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怎么会有罪呢？如果我能早一点遇到法轮功，我就不会走上今天犯罪的路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梦见小波走了，穿着一身黄色的袈裟，高兴地走了，向着一个闪射着红色艳丽光芒的世界飞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执行上路的通知来了，看守所所长，许多警察都来给他送行。小波穿上了家里送来的 T 恤衫、鞋子，精神抖擞地与我和全监室的人一一道别，然后很坦荡地跟着警察走了。我为一个生命真正的得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第七部分，看守所警察、医生感叹大法的神奇。我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时，曾向负责监视的警察讲真相，他对我的遭遇很同情，满足了我的要求。在监视里可以练功，可以向在押人员讲做人的道理。不久，我所在的过渡所从其他监视转来一个为老板打架斗殴的小混混伟康。在看守所里，他经常和别人打架，谩骂警察，刁难看守所医生，几乎每天白天晚上都要胡闹，为此被多次带料关禁闭，几乎每个监室都待过，还被警察打过。警察、医生对他都很头疼。这是他第三次到过渡所学习监规了。韦康进过渡所的当天晚上还闹了一阵子。第二天，管监室的警察把我叫去说，法轮功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要再闹了？就是练法轮功都行。我说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警察特意交代牢头，法轮功教他练功时，巡视警察如果干涉，就说是我同意的。我回到监室问伟康，警察同意我教你练法轮功，你练不练？他说，练。我抄写了大法师父的诗词，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给他教他背，他花了一天的时间背了下来。我又给他抄写了师父的其他经文和诗词，随后教他练功打坐。从当天开始，伟康就再也没闹过，还说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他在监室里还经常做好事，主动打扫卫生，为年纪大的老人洗衣服、打水等。他的变化惊动了整个看守所、警察、 医生。他们都感叹法轮大法的神奇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